唐诗如酒，宋词如画，他们都是中华民族艺术宝库里闪亮的明珠。但是你可知，这写诗填词之人又是何等的生活景象呢？《大禹茶馆之唐宋才子实录》，为您揭开赤壁怀古门背后的往事，讲述《将进酒门》的传奇人生。《大禹茶馆之唐宋才子实录》正在播出。
唐诗宋词绝代双璧啊，给我们留下了美轮美奂诗歌的那些个才子们，他们的生活又是什么样的呢？今天呢，我们就继续来揭秘啊，《唐宋才子实录》。老朋友说了，你说的揭秘啊，你揭的都是什么秘呀？我揭的秘很多，比如说啊，李白。大伙儿以前印象当中，李白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仙风道骨的一个人，对不对？哎，他取得谪仙人的称号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谪仙人的称号啊，一开始没有人叫他啊，一开始是没有的。后来这个称号是什么时候出来的呢？这个称号是天宝初年的时候。哎，你看，这就是一个秘密，对不对？我们一直以为谪仙人是从最开始就有了，不是，后来才有的。天宝初年怎么回事呢？本誓诗高义里边说呀，说李太白刚刚从蜀国来的京师，他不在蜀国生活了20来年吗？后来就到京师长安来了，人生地不熟，住哪儿呢？住旅社啊，不是现在那个旅社啊，是旅社啊。贺知章呢，这也是大诗人啊，听说了之后说，哟，有这么一大诗人李白来了，以前呢拜读过作品啊，我去看看他吧，就去访见他，一下子呢就为李白的风姿所倾倒了，一看，嚯，惊为天人啊，要求拜读李白的诗稿。李白呢就拿出了自己的非常著名的一首诗，什么蜀道难啊，一去兮为胡，高哉蜀道之难，难于上青天，就那个是吧。贺知章还没读完开始拍大腿了啊，哎呀，这个诗写太好了、啊、这个诗写的啊是真牛叉是吧，是你这不是一般人能写出来的，是不是？哎呀，你这是谪仙人呐，就是被贬谪下凡的仙人，是吧？比方说铁拐李了，汉中李了，对的，没有啊，这那几个八仙里边少有，也就是韩湘子啊、蓝采和和何仙姑长得好看点，其他人啊，对，还有吕洞宾，还有吕洞宾啊，这也都是谪仙人，东华上仙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就把贺知章啊，把自己呢这个身上配了一个金龟啊，就拿出来了，就说：“你看，我今天我也没带钱，不要紧，不要紧啊，这个我这当钱，我就换酒去。”把这金龟拿出来就当了酒了，和李白这是痛饮啊。朋友说：“这金龟这得多少个这玩意儿啊？这个你可以把它理解成铜的哈。”这可以说是成就了一段佳话啊，也使得诗人呢声名大振。后来呢，贺知章又读的李白的《乌七曲》，评价说：“有这样的诗啊，一般人写不出来，惊天地泣鬼神呢、啊，一般人写不出来。”李白这谪仙的声明呢，是贺知章先喊出来的，这一点啊，应该是没有疑问的。天宝五年，公元746年，李白南游会稽，就是今天浙江绍兴啊，经过贺知章的故宅，当时贺知章呢已经仙逝了。啊，诗人呢也是怀念往事嘛，啊，就写下了《对酒忆贺坚》二首，在序言当中也非常动情，说太子宾客贺公与长安紫极宫一见于呼于为谪仙人，因解金龟换酒为乐，幕后对酒怅然有怀而作史诗。这首诗怎么读的呢？那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啊。四名有狂客，风流贺季真，这贺季真就是贺知章。长安一相见，呼我谪仙人，昔号杯中物，翻为松下尘，金龟换酒处，却忆泪沾襟。狂客归四名，山阴道士营，赤赐镜湖水，为君台朝容。人亡于故宅，空有荷花生，念此聊如梦，凄然伤我情啊。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啊，贺知章惊叹李白为谪仙，似乎是因为李白写出了如飘渺仙乐一般的诗篇，主要呢应该是蜀道难和乌七曲。蜀道难呢真的是咱们大家要是真读进去了确实是好， 所以后来还有诗仙这么一说，也是跟这儿来的，这是谪仙嘛。唐诗言里边啊，就简化了李白与贺知章的会晤场面。啊，怎么说呢？那是当年呢，风华正茂的诗人李白来到长安，踌躇满志，可惜明珠干头无人赏识，于是拿着自己的诗篇去拜谒贺知章。贺老读过，蜀道难，说公费人世之人，可不是太白星经耶？哎，点了题了。杜甫在记李十二白二十韵当中也说，说昔年有狂客号称谪仙人，笔落惊风雨，诗成泣鬼神。这里的狂客是谁呢？就是号称四名狂客的贺知章。那昔年有狂客，就是说往年有这么一个贺知章啊，说他这个李白呢是号尔谪仙人嘛，说你是谪仙人是吧。显然的，杜甫呢也认为贺老之所以称呼李白为谪仙，就是因为李白诗歌极具感染力。但是这些飘逸的诗篇呢只是原因之一，李白的仙风道骨啊也是重要原因。上面所引本是诗，很详细地描绘了贺知章，既赞叹诗人英姿焕发，又为诗人的蜀道难所震撼，惊为天人，这才使得李白谪仙人的名号呢响彻长安。魏浩在李翰林集序当中明确地表示，贺老为李白的仙风道骨所震撼，所以呢称他呀为谪仙人。不过呢，这贺知章啊可不是第一个叹服李白的天人气质的。李白24那年呢，终于是出川，哎，准备呢去游历天下了。家乡之外的风物景色，从百家之书当中呢他也获得了这些个基本印象，从种种传闻故事当中呢他也知道了大致轮廓，而想象的翅膀呢又曾多少次飞越山川进入楚天吴国。如今呢放舟东来，你还从四川是吧，坐着小船沿长江忽悠悠这就下来了是不是，哎，就到这荆楚之地，然后呢就到了这东吴之地是吧。所以说呢这个放舟东来，顺流而下，一日千里，哎呀，外边的世界啊即将出现的眼前。那你想，一个年纪轻轻24岁踌躇满志里年轻的诗人，难道不激动万分吗？幽深的峡谷当中，湍急的江面之上，小舟如临弦之箭，两岸风光分着它来，层见跌出，哎呀，令人眼花缭乱。这是我们从哪儿知道的呢？不是我们瞎掰的，这是李白在《渡荆门送别》当中所表达过的感受啊。这首诗是这么说的，是渡远荆门外，来从楚国游，山随平野尽，江入大荒流，月下飞天镜，云生结海楼，仍怜故乡水，万里送行舟啊。冲出了西陵峡，江流平缓，江面开阔，这是长江啊，风景和这三峡当中呢是迥然不同的。虎牙山和荆门山相对峙立，宛如大门，似乎想紧紧扼住江流，江流呢又冲开了束缚，甩开群山的挤压，在千里平原之上铺展开来，没有了压制，也没有了约束，焦躁的江水呢反而安稳下来了，不再咆哮，也不再奔腾了，只是缓缓地向前推进，仿佛呢也在细细地品赏啊沿途旖旎的风景。江面上的小船呢也释放出紧张的心情，开始从容地漂流起来。那么诗人李白呢，从这个时候也就开始了他人生的漂流和探险。甫一出川呢，他就在江陵遇到了茅山上清派著名的道士司马承祯。司马承祯呢，自号是天台白云子，深受几代帝王的器重。在那个时代啊，这司马承祯呢，绝对是大名鼎鼎啊。唐玄宗曾经呢，派遣使者迎他入宫，亲授其法传。李白在《大鹏赋序》当中自豪地说，是当年司马先生见到我的时候非常惊讶，说我有仙风道骨啊，可与神游八极之表。司马真人的赞誉呢，李白啊牢牢地记在心中了。从此呢，哎，他也些微的有点相信，莫不然我也是天上神仙是吧，至少和神仙我是有缘的是吧。后来呢，他到长安游太白山的时候，就觉得这个太白峰啊特别的亲切，哎呀，和自己就特别，哎，就是这样，咱们大伙也是一样，跟自己名字里边的一些或者跟自己经历过一些事情靠近的时候，有一些睹物思人呢，哎，有一些突然之间的有联系了，哎，就感觉特别的亲切。那所以李白又写了《登太白峰》这么一首诗，怎么说呢？欣赏太白峰，夕阳穷登攀，太白与我语，为我开天关，愿乘临风去，直出浮云间，举手可近月，前行若无山，一别武功去，何时复更还。夕阳西下，诗人攀登上峰顶，在太白峰之上，他可以与太白星情而交谈，也似乎可以乘着和和的西风 是飘然飞升，穿过层云，直到月亮旁边。
哎呀，
这个时候李太白感觉太白星和我亲密无间，天上是太白星，脚下是太白风，自己呢又是李太白，舒服啊，这种感觉太好了。更令人拍案叫奇的呢是《龙城录》当中的记载。啊，这《龙城录》里边怎么记得呢？说退之，这退之是谁呢？韩退之，韩愈，韩愈，韩退之啊。说退之常言李太白得仙去，就说是李太白最后啊是成了仙了。元和初，有人自北海来，见太白与一道士在高山上笑语久之，请道士于碧雾中跨赤裘而去。太白耸身箭步追及，共乘之而东去，此亦可害也。什么意思啊？就说韩愈啊曾经说这个李太白是得道成仙了。在元和初年呢，有人从北海来啊，来的路上啊就看见这个李太白呢和一个道士俩人在高山上啊，哎，小谈饮酒，是不是啊，俩人说话聊天特别开心特别高兴。哎，不一会儿呢，这道士啊在这个云雾当中呢跨着一赤色的一个囚笼啊，这就要走啊。李太白呢耸身箭步，一抬脚，扑哧，他也上来了，是吧，跟这个仙人这个道士呢共乘着这个囚笼呢，这就向东而去了。哎，这个事儿确实挺有意思的。这龙城录是谁啊？龙城录传说呢是柳宗元撰写的，但是大家都心存疑虑，凭借柳宗元的见识水平，即便说造假，想必也不会制造出如此拙劣的野史。李太白自然没有活到元和初年，不过这里的描述呢也确实让人感觉到有点惊骇啊。不过李太白啊终成正果，那却是李太白自己和众多他的拥趸的共同的愿望。我们也希望李太白真的成了仙了，时不时的下了一趟文曲星君，哎，给我们点点刷刷，让我们自己也能有一点太白一样的实情，对不对？这是每个文人应该都有的这么一种心情。那么说完李太白的这个和仙呢道我之间的这个关系之后啊，我们还得说一件事情，那就是李太白和侠的故事。在后世的武侠世界当中啊，这道士和侠客总是联系在一起的。那比如说《神雕侠侣》里边，比如说《射雕英雄传》里边，总也离不开那些个道士。任何的这个武侠作品当中，你总会发现那么一两个世外高人，仙风可是道骨。哎，道士占据了名山大观，往往呢也会成为侠客出没的地方。李白求仙访道，出入道观丘壑，也练就了仙风道骨，也练成了一身豪侠之气。这时李白啊和武侠世界的道士呢就颇为接近了。哎，不是那种身穿青袍高冠鹅氅手执拂尘玉树临风的道士哦，而是腰悬佩剑气宇轩昂功力深厚的武林高手。你想想峨眉派、青城派名震寰宇，这似乎李太白啊要是能够学了一手两手，那也是寻常之事啊。那么李太白究竟有没有这么大本事习成一个武林高手呢？咱们留个扣啊，今天就不说了。看一下时间，马上是半点广告，广告之后呢是大禹茶馆之话说唐朝，广告之后咱们再见。